ありますとも。あんたならきっとありません。
だったらお姉さんでもあるじゃありませんか。自分勝手なんよ。
虽然有人跟我说，偶尔也拍些不同的东西如何？但我说过，因为我是卖豆腐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怎么会好吃呢？如果你是文艺青年，如果你是豆瓣的老玩家，你肯定知道这句话，这是小津二郎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拍电影40年，只走自己的路。小津导演曾经用这句话作为主题，亲自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
ありがとう。ついてる世界のやつ。東京は人が多いって上が使いとんなわけや。
不追求吸引技法，不因袭电影文法，拍普通人，说简单故事，因为他相信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这里是花边电台，今天为了纪念小津二郎导演，花边不八卦，推荐您读一本书，小津二郎唯一文集，书中精选39篇小津二郎在各大报章杂志上的电影见解，幕后花絮，文字透露出他对电影的爱，拍片时的各种坚持。同时另收15件小津于二战期间在战地时与家人朋友往来书信与投稿文字，一篇独家专访，小津自评53部剧情作品。今天花边电台为您读一段摘抄。小津，中学一毕业就进入盼望已久的松竹。推开电影院的门，拥挤闷热的气息扑面而来。以前电影院叫做动态小屋，在那空气浑浊的小空间里待上十分钟就会头痛，可是听到宣传车的声音时又无法径自走过小屋前面而不入。电影就是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我在东京出生，在伊势地区的松坂度过少年时代，看电影成瘾，后来甚至发现偷看学校禁止的电影反而比较刺激，乐此不疲。现代人大概无法想象当时的中学生除了看电影也读改造和中央公论等杂志，不时热烈讨论。虽然读了未必完全理解，但求知欲就是如此旺盛。那是我也大量阅读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电影只看外国片，虽然有点自以为是，但以前真的轻视幼稚的日本电影。当时的电影也只是依照剧情表现，根本无法传达出人的感情。不过托马斯·英斯导演的美国片 Civilization 让人耳目一新。这部剧作确实非常精彩，影像完全吸引了我。我想当电影导演，正是始于此时。父母希望我上大学，但我完全不想理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读大学。说明白一点，我大概讨厌读书吧。我怀抱着不上大学也要闯出一番事业的抱负，因此当电影导演的心意坚定不移。幸好当时我叔叔把土地租给松竹电影，透过这层关系，我中学一毕业就顺利进入松竹的铺田片场。现在说要当电影导演，别人会投以羡慕眼光，非常拉风。但当时那个年代，拍电影可是会被贬为沦成那样的货色。
ありがとう。あなたもね。いらっしゃいね。夏休み。
我19岁进松竹以前，只看过3部日本片，公司高层非常讶异，但是好不容易进来了，也不能不看看以前不屑的日本电影，因此拼命的看。我是抱着下部片轮到我拍摄的心情，所以每部片子都看得很仔细，双眼紧盯前辈的导演手法，在脑中摸索自己想做的导演方式。但我不轻易随便模仿别人。说我固执，是很固执，这是个性使然，没办法。所以我拍电影没有师傅，几乎凭己之力。如果以为导演总是拿着大神弓对着明星们颐指气使，那就大错特错。我们经常夜不能眠，苦思拍摄顺序和场面调度，光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累人，但身在其中也不知不觉培养出创作的兴趣。我自认天生好强不服输，才能不向任何阻碍低头。如今有幸成为资历的导演，1953年。小金导演的这篇《怀念跳蚤》，莫名的就让我想起陆川导演《南京南京》。攻陷南昌是在春天，打从秀水河的渡河站，我们夜里继日的追击，到处都是盛开的油菜花，在油菜花田中迎接黎明，在油菜花田中目送黄昏。天刚亮，阳光下一片鲜黄，睡眠不足的眼睛眯起来，那是还活着的眼睛感到油菜花刺眼。天色昏暗时，那片鲜黄在夜空下泛白，残影一直留在眼睛里。身上就这套军服，沾满灰尘、汗水和污垢，身上的装备陷进肩膀，痛不可治。脚底长满水泡，我想喝水，想喝自来水。如果现在中弹身亡，装在骨灰盒里送回东京时，请帮我好好的在上面浇上自来水。趴在田埂上喝稻田里的水，水中映着春日的天空，蝌蚪在游泳，我只能凝视脚尖，默默地继续走。每走几步又是一洼水，猛然抬眼，又一大片油菜花田，湛蓝的天空，蜿蜒前进的部队，这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可是，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咬紧牙根，忍受所有的困苦，忍受匮乏。在这美丽的人流中，我也身在其中。这时我感到背上有一只跳蚤，如果中弹身亡，我的尸体会渐渐变冷。跳蚤一定会这样说，就是现在咬它，然后它会毫不留恋地离开我的身体， 跳到另一个士兵身上。然而我对这只跳蚤产生莫名的感情，这只跳蚤一定是在某处目睹了战友阵亡后才跟来的。我甚至想，我要竭尽全力，用尽耐心，努力把他带到南昌不可。退伍已经两年，我在毛奇的海边旅馆里绞尽脑汁写着夏普作品的剧本，半夜被跳蚤咬醒，点着火柴在文章中四处找寻，无端怀念起当时的美丽风景和投以感情的跳蚤。1941年8月4日，怀念跳蚤，孝敬安二郎。这里是花边电台，用一曲日本民谣萨库拉祝花边小伙伴今天好梦。